欢迎收听天天聆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以西结书40:1-42:20，题目是新圣殿的衣裳。以西结书从40:48都记述了以先知以西结的最后一个衣裳。40:1告诉我们，这个衣裳是发生在以西结被掳到巴比伦的第25年，还有耶路撒冷城被攻破并圣殿被毁后的第14年，也就是公元前第572年。在衣裳里面，以西结再一次被带回到以色列地，有一个面貌如同的使者带领他进入到新的圣殿里面去仔细观看，还有叫他所看见的都要告诉以色列人。他看见将来会有一个神要居住在其中，充满了神荣耀的新的圣殿被建造。而以西结他更清楚地看见这个圣殿里面的设计的蓝图，还有圣殿中的敬拜与献祭的规定，以及以色列12个支派在圣城的分地。以西结所形容的圣殿是不同于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也不同于被掳归回后所罗巴伯所建造的圣殿，或者是后来大希律所建的圣殿。实质上，这样的圣殿在之后的圣经的书卷里面也从来没有被建造过。另外，40:2提到这个圣殿是安置在以色列地至高的山上，这与以赛亚书2:2所形容的耶路撒冷的圣殿的山是要超乎诸山，高举高于万岭，是一样的。因此我们相信这是在形容着千禧年的圣殿，因为圣经清楚地应许耶稣他要亲自降临在地上作王1000年，并要以耶路撒冷的圣殿作为他的宝座去统治全世界。其实圣经里面有许多其他预言千禧年圣殿的经文，包括以赛亚书2:1-5、60:7还有13节，耶利米书33:17-18，约珥书3:18，弥迦书4:2，哈该书2:7-9，撒迦利亚书6:12-15，还有14:16-21，以西结书37:24-28，还有启示录20:1-6。但是以西结这个千禧年圣殿的衣裳里面也有一些比较难理解还有争议性的经文，主要是其中有关于圣殿中会有献祭的经文。由于希伯来书10:10-11里面清楚地说明耶稣已经成为永远的赎罪祭了，因此我们不再需要借着献祭来赎罪，那么为什么将来的千禧年的圣殿里面会恢复献祭呢？圣经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解释，但我们比较相信千禧年圣殿里面的献祭很可能是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而非真正的赎罪的目的。这些的献祭可能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牺牲还有赎罪的工作，就好像耶稣在与门徒立新约的时候，他设立了圣餐，为的是要叫我们纪念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一样。还有另一种解释，就是这些的献祭可能是为了要教导还有训练那些在千禧年时期将会来到圣殿里面敬拜的人。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明白这段经文中的献祭是不会影响基督的完全救赎的工作，也不会改变我们要借着信心去接受神的恩典还有救恩的。而有关以西结千禧年圣殿的意象可以分为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40:42对于新圣殿的描述，这个部分集中在圣殿的描绘。神的使者他带领以西结一边量度一边仔细地参观这个新圣殿的每一个地方， 包括了圣殿的外院、内院、整个圣殿的结构、内殿、圣殿各样的装饰、内院的房屋、圣殿的外墙等等。这段仔细地记载每个地方的尺寸，而量度是为了要建造。这个新圣殿的一切都必须要按照神所定的蓝图被重建起来。42章16到20节更说明了圣殿的面积为长500爪、宽500爪，也就是大约1平方英里或者是 2.6 平方公里的面积。它是比以前建造过的圣殿都大好几倍的。第二个部分就是第43章，神的荣耀会回到圣殿。这里记载着神的荣耀回到圣殿当中，神的荣光重新充满了圣殿。而这个部分也详细地描述祭坛的尺寸还有献祭的礼仪。第三个部分就是第44到第46章，进入圣殿的规则还有圣殿敬拜的条例。这里记述了圣殿的规例还有新的敬拜和侍奉的建立，其中特别提及到祭司还有利未人的职责，他们要分别圣与俗、洁净与不洁净，也记载了许多有关于献祭的规定。第四个部分就是47到48章，里面说到土地的恢复还有地的分配。在第47章形容有一条河从圣所里面流出来，河水溢入死海，就使水变淡，等于可以饮用还有带来生命。水得到医治，就有极多的鱼在其中，而这条河所流进的地方百物都要存活，河两边的树木每月都会结果子，叶子也可以治病。这里的描述与启示录22章1到2节所描述的新耶路撒冷当中有一条生命水的河是非常的相似。事实上，创世纪2章10节也提到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院子，从那里分成4个源头。所以新圣殿就好像神再一次去创造一个如同伊甸园那样的地方，好让它可以不受区隔的与人同在。而这部分也用了不少的篇幅去记述12个支派重新分得各自的地业，表明以色列人将来可以重新继承应许之地。以西结的千禧年圣殿的意象，让我们更具体地看见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在地上建立以敬拜他为中心的国度。其中的西结的描述让人明白圣殿的意象不仅仅是关于敬拜神的属灵的原则，更让以色列人还有属神的教会拥有具体的盼望，期待着与耶稣面对面来敬拜他，并与他一同作王。虽然在耶稣再来之前，我们仍然会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经历着患难，但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章16到18节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信是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祝福大家。